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晨曦讲座周一到周五提供同工学习、进修、培训的内容，让我们对服事有更全面、宏观的眼界，培养自己成为健康工人，建立健康教会。每周三推出的晨曦嘉宾是电台邀请不同教会的牧者、传道人、全职同工，或者是在职场专业领域的代职侍奉弟兄姐妹，分享信息和见证，透过他们的分享眺望我们服事的心智，一起完成大使命。今天的嘉宾彭牧师以路加福音5:1-11的经文，也就是耶稣在格尼撒勒湖用彼得的船向众人讲道，之后耶稣吩咐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结果补满了两船的鱼。从这段经文中，主的工人要学习什么呢？以下我们就来听今天的晨曦嘉宾分享。
我所遇见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多或少都是我的老师，因为我从他们身上都有所学习。欢迎收听晨曦嘉宾。
这段圣经经文它整个内涵跟我们在这里的侍奉，跟我们在教会我们信仰的生活，其实有很多相像之处，因为它包含了主的工作。主的工作讲道给许许多多的人听，主的工作为一群需要的人，特别彼得这些渔夫行了神迹，也看见了主的工具。船是彼得的啊，圣经明明的写着，但当彼得愿意把这船给主来用的时候，他特别是对耶稣基督那一天来讲是当讲台来用的，因为把船稍微离岸一点点，然后岸边坐满了人，免得他站在他们的当中被拥挤着，无法能够更对更多的人讲道。所以当这个船是彼得的，但彼得把它拿给主用，就是主的工具啊，是不是有很多圣经里面也有类似的场景？驴子是某一个不知道谁的主人的驴子，但是可以让主来用的时候，主要用它，就是主的工具。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这办公室里面这些器具器材，或者你有一个很好的器具，你自己用是属你的。但你拿出来让主来用的时候，它就是主的工具。那一直到最后，彼得根本就是主的工人。所以这一段圣经里面所写的场景状况，是不是像极了我们的生命？你的生命里面可以看得见主的工作，可以看得见你把你自己所拥有的给主来用，就是主的工具。最后你把你自己当成一个跟从他的人，那你就是主的工人。当你要成为一个工人，你整个生命里面有哪些的阶段要突破、要跨越的？那我要从听到、从顺服、从跟从来跟大家分享。圣经里面一开始就说，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格尼撒勒湖就是加利利海，耶稣起初在那里开始呼召门徒的地方，就是在四福音书里面耶稣基督有好大的比例行神迹、讲道、呼召门徒，面对许多拥挤他的这些人，其实都差不多在这一块地方。耶稣站在那个湖边，众人拥挤他做什么？要听上帝的道啊！我看到这段经文我就特别的，一方面感动， 一方面就是勉励自己啊，因为我们平常在教会里面讲到大概没有什么众人拥挤的、啊、位置还很空，还蛮多的、啊、你到哪个教会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可是耶稣基督的四周围众人拥挤他，不是你说人都不见了，现在人少没有，人还是很多。你说看有哪一个明星开演唱会的时候，那外面满满的都是人。在那个时代有一群人拥挤耶稣基督，目的是要听上帝的道啊，一个蒙福的人，你要看见恩典，真的是从听到开始，要听到。对彼得还有对这一群打鱼的人来讲，他们当然也听到。听完讲道之后，耶稣就对西门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我想说，听到很好，但是听到使人听见上帝是什么？唯有你顺服的时候才可以使人看见上帝做什么。为什么？因为彼得顺服，没有人白天打什么鱼的啊。就算打鱼，白天要打鱼，那也不是到水深之处。但是耶稣基督用了一个白天，然后再把船开到水深之处，而且是在他们已经很累了，累了一整个晚上。但是彼得很有意思啊，他真的把这个顺服的功课学得还不错。他说我们什么都打不着，他其实心里是知道说，哎，我们现在去啊，白花力气。但依从你的话，哇、哦，这句话太有力量了，太有力量。你有没有时候想啊、哦，上帝怎么给你一个感动，给你一个差派，叫你去做一些你觉得不可能、你觉得好困难、你觉得徒劳无功的事情？但如果你愿意顺服，我依从你的话，你就去做。事后就看见上帝特别的奇妙的地方在什么地方。顺服才能使人看见上帝做什么，就因为他依从，就因为他顺服，他才能够看见神迹。真的，彼得太清楚知道不可能，而且在这种状况底下是不可能抓鱼，抓到鱼的，而且还能够抓到满满的鱼。到底耶稣基督用什么方法？我说真的我不知道。这两船的鱼上来之后，对于一个看见这个神迹奇事，所以你听见上帝是什么？起先彼得喊的是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夫子的意思在原文里面就是老师。如果要这个船的话，船，你是船老大。夫子的意思就是你是我们的老大，你是我们的老师。但是当他看见这个神迹，网鱼的神迹之后，他讲说主啊，他是不是说主啊，离开我，鱼是我的，你不要以为你指点方向就想要分鱼啊，不是，对不对？他不是说主啊，他说主啊，离开我是因为我是个罪人。他看见神迹而可以去认出，感受到这个人的不简单，这个人正如他道里面所讲的，他是那要来的弥赛亚。所以任何一个人当他认出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他就自惭形秽，他就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保罗不是也这样吗？当他认出谁是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可以说我不但是个罪人，我还是罪人中的罪魁。任何一个人真认识耶稣基督，你就会看见自己里头跟耶稣基督跟上帝的圣洁的差距有多远。而这时候的彼得，他俯伏在耶稣基督的膝盖前面，他们真的是讶异，这有这样子一个使人看见上帝做什么时候的神迹。当他看完之后，鱼也抓上来了。耶稣基督说不要怕，从此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了。所以接着你听到，然后你也顺服，接下来是完全生命的跟从。我们常常会不会，我信主啦，好，我留一个房间给主，我把最好的套房给你也没关系，但是哎，我住的那个房间你不要进来啊，我哪里呢？厨房是我在用的，你不用。我们常真的是好像把我们的局部给上帝，上帝礼拜六礼拜天可以给你啊，一到五你不要管我，不是。 其实跟从的意思就是我整个生命的主权都交给全能的上帝。曾经有一个人他就讲了一个例子，他说如果我们买了一个房子，买完了之后钱也付了也过户了，但里面住的原来那个人他就是不交钥匙啊，最后大门钥匙交给你，但他有个房间就是不交，你觉得合理吗？合法吗？对，大家说当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生命的主权就易主了，我们已经被从撒旦魔鬼的手中赎回，然后是属于上帝的，我们是蒙恩属于主的人，但却总不把主权的钥匙交出来，或者不全部交出来，只交某一间某一部分，这是不合理的。求上帝特别的施恩了，你把全部生命的主权交给他，其实是需要勇敢的。因为对彼得来讲，今天我一次又一次抓到鱼或抓不到鱼，是我熟悉的地方，理论上应该是我邀请耶稣基督你来做我渔业公司的顾问，你领甘心我们去打就好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天应该这家会是全世界最大的彼得渔业公司，全世界最大的，但不是，要跟从耶稣基督，要把所有的这一切撇下。那这样子的话可能感觉就不一样了，对于未知的事情人的心里都是充满恐惧的，难怪耶稣基督要告诉他不要怕，不要怕。耶稣基督跟门徒讲不要怕，常常讲的哦。有一次在也是同样加利利海上面暴风雨的时候，门徒说、哦、我们丧命了，耶稣也是一样讲不要怕。旧约其实也是一样，当要把带领以色列百姓的权从摩西要转交到约书亚的时候，上帝一样怎么不要惧怕，不要怕，不要。可见跟随上帝，可见去承担承接上帝的功，那种困难，那种对未知的恐惧是常存着害怕的。所以不要怕，就是因为你怕，所以我叫你不要怕。约书亚，我知道你怕，你看了摩西，摩西这么有权力有能力有权力有学问，学了世界上一切的，做了好多的事情，哇，我约书亚看了都觉得我可能做不到，所以当然会害怕。对彼得来讲，跟着你去得人，耶稣你讲话这么有权柄，你这么有学问，你要去传福音的对象有的是法利赛人，是官员，我们怎么行？我们不过是个打鱼的，知识什么都没有，权力也没有，存款的户头也没钱，当然会害怕。可是上帝要我们不要怕，其实我们在侍奉也是凭着不要怕的心，要怕的话早就撤退了，哎，可能将来会有一些困难，对不对？很多的东西都更新了，那我们要随便买一个设备哦，就我所理解，因为我太太也是媒体人啊，他说那个以前设备扛在肩上那一台，有时候一台出去就上百万。我就想起有个小故事，曾经有一个小村子里面年轻人，他说我在这里待一辈子吗？我想要到大都市去打拼。哦，到大都市去打拼，他会害怕大都市长什么样子，什么他都不知道，只耳闻啊，所以他就找到村子里面一个长辈，有智慧、聪明的长辈，说我要去努力的、好，你能不能给我一些建议跟提醒？这长辈说：好，我送给你六个字，六字真言。啊，就打开了一张纸，拿起毛笔，写了三个字，交给他，打开一看。不要怕，他就凭着不要怕的精神到都市里面去闯荡了，很努力，不要怕，不用怕，不要以为我是乡下人，不要怕，我就努力。哇，这真的是事业也有成啊。不过啊、也打拼了好多年，到了中年的时候，哎，他就想我再去见见这个老长辈啊，我就再回去。他去的时候家人打开门，哦，老长辈前一两年过世了， 但他说有一天你一定会来，叫我把这个交给你。他打开另外三个字，不要悔，不要悔，因为不要怕的精神打拼过程里面，请问会不会失去一些什么？可能是健康，可能是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可能是这个，可能是你原有的某些其他的梦想。可是当你走到一个地步，他说你不要悔，哇，他就拿着不要悔继续完成他这一生里面他心目中想要做的在都市里面的那些事。对，我听了这个小故事，我就想真的在呼召的起头，上帝告诉这一群门徒不要怕，耶稣要不要怕，保罗不要怕。可是你觉得他们到最后会悔吗？不会悔，不会悔。你看到保罗所写的书信，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道也守住了，当打的，你觉得他有悔吗？没有，他充满了感恩。我们也是一样，哪怕你一辈子在这里做，做到有一天在这里退休啊，想一想过去，也许你失去一些什么，或者有某些梦想你没有完成，或者是什么，但是侍奉上帝他就是不一样。他所给你的不只是今生你在生活上面所需所用，也是在永恒的里面积财宝在天。彼得是有信心的，虽然他怕，但是他听完之后有没有就跟从了？有，因为他撇下所有的。耶稣基督没有跟彼得在借他船的时候，哎，来，你，我知道你很累了，你把船弄借我一下，等一下呢我讲完道之后我满满的两船鱼给你，你昨天都没有抓到鱼，我，你借我一下，我给你租金啊，两船鱼。有没有跟他先讲好？没有。彼得看见没有讲好，他顾念许多人属灵的需要，但他也顾念我养生的需要，也给我这些东西。那如果我借他船，他都给我两船满满的鱼，请问我把我整个人生交给他，我将来得什么？哎呀，我猜想彼得心里有一些盘算，虽然人还是有人的某些软弱，但他有些的盘算，他知道这个上帝，这位耶稣基督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他说夫子，然后当他看见两船的满满的鱼之后，他改为说主啊，主啊。夫子跟主啊，我刚才讲不一样，因为夫子是你是老师，你是船老大，你是我们的领袖，但是主啊那个字是只有对上帝来称呼的，对以色列人来讲主啊就不一样了，是我生命的主，你是那一位再来的弥赛亚，哦，那就不一样。然后告诉他你要得人如得鱼，对彼得来讲得鱼是使他能够养生，对不对？他需要有鱼才能够养生，他的养家活口，得鱼使他能够养生，但是得人使他不虚此生。上帝从此以后跟着，让他跟着耶稣基督这样，他没吃饱，他全家都饿死了，有没有？没有。养生的事情从此他不用去担心。我也想说好像都跟鱼有关系啊，从此以后没得吃的时候五饼二鱼也能够变出来让大家都吃饱啊，还没最后每个人还可以有一箩筐。我相信我们在这个地方上班工作，如果你当它是一个职业，那就仅仅能够养生；如果你当它是传福音的使命也得人，那会让我们不虚此生。我在教会讲道，厦门街讲道可能有300人听，到士林进信会讲道可能是30个人听啊，到另外一个教会可能100个人听，可是广播出去，今天可以听，明天还可以再放着听，后天还可以放着听，你不知道你精心制作的这个东西将来有多少人听，它可以丰丰富富的被上帝使用， 是你不知道的。所以这一次做作的东西出去，他有可能抓满两船的鱼啊，但这些都是神迹。不管几个人因此蒙恩得救信主，主权都在上帝的手中。耶稣基督很有意思，这个是在呼召门徒之前，此时此刻的彼得还不是真正撇下全部跟随，他在这个阶段他才说撇下所有的来跟随耶稣基督。依从与跟从，依从是你讲什么，嗯，我来听做做看；跟从是我把我生命的主权都交给你了，撒下这个渔网，是不是要信心？要听主的话，因为我是渔夫，我觉得不可能。可是依从你的话，撒下渔网要信心。这个字很像，要看清楚哈。撇下需要更大的信心，对不对？我已经有这些了，我要撇下吗？其实这个撇下，我事后去想，不是说啊，耶稣基督浪费物资，这个两船满满的鱼就让他撇在那边，然后发烂发臭，然后船就丢在岸边就不管他。没有，这个当然后续有人去处理。我刚才讲这个鱼卖的等等，彼得跟随耶稣基督，这至少是前三个月家里的这个，这是叫什么什么费用啊？那个叫做安家费还是什么。我要讲的是，上帝有时候真的是恩待我们，我们顺服之后，我们撒下的渔网，你的投资，你的什么，你买房子的时机，反正上帝就让你得着了这一切。但是撇下需要更大的信心，撇下不是就没有了，撇下是你从此不要去烦恼这些事，你来烦恼跟随耶稣基督，有更大的使命交给你。对耶稣基督来讲，在呼召门徒的起头，为了要呼召门徒，就行了这个网鱼的神迹。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三天之后复活，在那四十天当中，他再一次用网鱼的神迹，在差派门徒之前，呼召门徒之前，有神迹，网鱼的神迹，差派门徒从此往普天下去传扬福音，再给一个网鱼的神迹。约翰福音最后那一章，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来到迪比利亚海边，看着在渔船上面的这群门徒，因为他们彼得发难说：“哎呀，耶稣都钉十字架了，那我们现在就是再来抓鱼。”同样那一天，好有意思啊，也是整夜捕不着，你去看圣经，整夜捕不到一条鱼，但是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在岸边，所以有吃的没有？没有，捕不到鱼。耶稣说什么？向船的右边撒网捕鱼。哇，这是就依从了，上来，圣经也记载153条大鱼。所以我说连着两个捕鱼的神迹，一个在呼召成为门徒之前，一个在差派往普天下传福音之前。好有意思啊。得人这个得，在原文里面跟其他的得，得祝福、得恩惠、得，是不一样的字。它是圣经里面新约唯一出现两次的，一个是在这里的得人，这个得字也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啊。你们被魔鬼掳去，有一些人被魔鬼掳去，那个掳去跟这个得字是一样的，所以叫我们去得人跟被魔鬼掳去刚好是两个不同方向，但都是得人。耶稣差派给他们的使命是如此。我自己在讲这一篇哦，其实刚好就在最近，我真的是有好多的感动跟体会。我觉得上帝好像也透过这段在感动我，在提醒我，所以讲也是我自己生命在里面。退休之后，我的生活各方面啊，我觉得我也帮助一些弱小教会，我也52周都排满到各处去讲道。但是上帝把到德国去宣教的念头，透过环境，透过什么，放到了我的心中。我觉得一开始这个呼召来的，我说不可能啦。我跟我太太英文也许没有问题哦，我太太还在美国的外国人公司工作过。所以我们没有问题，但问题是我们真的就去了那个地方，看了两个礼拜回来之后，我就跟我太太说：“哎，不太可能， 为什么？因为城市不是法兰克福最大的城市，它只不过是第六大的，但是这个工业城市，所以讲英文的人哦，大概十个人不到一个，法兰克福就比较多。好了，我说语言不通，字看不懂，有困难。我们说已经六十几岁了，哪能够再学什么德文？后来呢，一去一看，啊，了解了，对象虽然是华人，虽然可以讲中文，可以，但是跟牧养多年的文化各方面的背景习惯是不太一样的。第三，以前我在教会里面，我反正是努力传扬福音啊，生活费就是哎固定的放到我的这个存折里面。我、哦、这个地方去还得自己募款啊！我太太说这太困难了，应该不可能。可是上帝就是用他的方式来感动我们，所以我们十一月要出发前往德国的斯图加特去那边帮忙，为我们祷告。那我也深信，就像彼得一样，现在我放下撇下，我相信有一个更大的恩典在后面。愿上帝赐福。今天简短的用这段圣经经文跟大家彼此一方面互勉，一方面也让大家理解到福音的工作，上帝用各式各样不同的方法，上帝用媒体来用大家。请你记得，你既能够在这里，上帝让你得以养生得鱼，上帝也让你得人，使你们不虚此生。一起祷告。天父上帝，向你献上感恩，你的恩惠奇妙无比，在我们这一生当中从四面八方招聚，叫我们在一个机构里面传扬福音。有时候我们都看不见我们传扬福音听这道的对象在哪里，但主你自己透过神迹奇事，就如同彼得不知道鱼在哪里，但上帝使所有的鱼都进了网子。主啊，我们也不知道你要让我们得的人在哪里，但这福音借着无网佛界的网路出去，必要网着满满的鱼。仰望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有健康的工人才能建立健康的教会，
有健康的教会才能培育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教会？
欢迎收听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方华。透过今天彭牧师的分享，让我们知道听神的道，顺服跟从，不要怕，这是主的工人一生要学习的功课。得鱼养生，得人不虚此生，我们彼此共勉。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神坚立。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求，悔改你宝座前同心合一。烧中的心灵。